妹平安。我在感谢主啊，让我有机会操练讲道。那其实我每次非常的战战兢兢啊。那我就在预备今天讲道之前呢，我就看了一下我以前曾经预备的讲道。那其中呢有另外两段也是在旧约里面的故事哈，我曾经分享过的。那到今天呢，我就在一起看的时候，我就回顾了一下哈。那我想到我曾经讲过一个叫做焉知不是为现今的机会，那是讲到莫迪改这个叔叔跟他的这个侄女嘛叫做这个以斯帖，是做波斯的王后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说神难道不知道你今天做王后不是神给你的机会吗？好，那当然他们有碰到一些问题，我等一下稍微讲一下。第二个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是关于先知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那边呢，他提到我用了一个圣经当中他讲的话叫做极祸不然。那我当时问大家什么叫做极祸不然哈，这有点蛮文言文的哈。那这个呢也是提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在异族统治的一个国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面对一个需要去敬拜这个王的情况之下，他跟他信仰有了很大的冲突，他怎么样子来面对，然后他对着王说了一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相信我的神必然保守我，极祸不然，即使神让我被杀了我也不要敬拜你。好，这是但以理的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一段。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把它定的题目叫做超越条件交换。这个没有在圣经当中哈，这是我自己去体会这一段，讲到一个女子叫做哈拿，那哈拿的故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段哈，我自己在这当中，我想可能是神对我要来提醒我，也要来教导我，然后呢，我也按着我所体会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在那个讲到以斯帖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他这个整个他是犹太人，他们面对的是整个民族存亡，因为要把犹太人杀掉，所以他怎么样子以斯帖因着他做王后可以去见到王，冒着生命的危险，然后要去来跟王来求。好，他们是面临的是他的信仰跟他民族存亡的一个考验。在但以理的时候，其实他是整个民族被整个族的一些人比较优秀的被掳去了，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是一个年轻的人，他在那边他面临的是也是一样生死存亡，因为如果不拜这个王就可能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啊，在火炉里面烧啊，什么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也是面临的是一个信仰跟这个他个人的生死的一个考验。所以在这个当中他们是怎么样子经历过，神怎么样带领。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哈拿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我们去想想，就是我们或许不是什么民族的存亡，个人的生死，但是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遭遇到一些对我们来讲我们看为很重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验。当我们面对的时候，这个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可以来帮助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提醒，或者是说给我们什么样子的神的带领。所以盼我们今天能够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哈拿的故事里面我们来看。那我们刚刚读到了这个经文对不对，就是在撒母耳记的记上的地方提到。我在想这个你在看的时候，然后我又这个今天这个题目又定到说超越条件交换。条件交换似乎在这个故事里面似乎有那么一个样子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哦，你曾经去过庙里面哈，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我们也去过庙里拜拜，是不是？那或者是说，即使你信了主，你去观光哈，的各处有名胜古迹，对不对？那有些庙可能在中国啊，在台湾可能都是很有名的，对不对？所以你就去庙里面看一看嘛，对不对？那庙里面有一些东西哈是我们有机会看到的，比如说它会有什么大柱子啊，然后上面有什么谁捐的，是不是？或者是什么很多的这个佛像哈，它是金身的啦哈， 然后呢有金牌啊，什么金块啊，什么一大堆金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哪里来的？信徒捐的，是不是献的出来，献出来的哈。所以他们很多时候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们在许了愿，然后他们觉得哇哇这个怎么样，哦灵验了，哦所以就还愿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许愿跟还愿似乎是在我们常常在那我为什么会注意，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庙里面我可能印象不是很深，有没有看到好多黄金金这个亮晶晶的这个黄金在那边哈，可能机会有，但是印象不深。但是我常常在哪里呢？在报纸上面，或者是在这个台湾哈的新闻里面看到什么呢？有些这个窃盗哈，趁着什么的机会呢，就去了这个那庙里面，然后就把黄金给偷了，而且偷了那个量很大，所以才知道哦 ，OK， 这个庙每个庙哈，如果是特别是那种香火鼎盛哦，哎，它的那个黄金量很多啊，那这个是一定是很多人哦，他这个在祈求啦，在许愿啦，然后怎么样子啦，这过程当中所留下来要献出来的哈。那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一般哈，我们看到拜拜啦这些啊，到庙里面的情况。他们说那基督徒怎么样呢？其实在圣经当中啊，有很多对于许愿还愿的很多的例子，你知道吗？就或者是说教导，在利未记啊、生命记啊、传道书啊，这里面哦有很多的例子哦，是在讲说怎么样子许愿，许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啊还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好啊，许了愿要还哦，什么那类似这样子哈，这样子的教导。那诗篇当中哦，哎我喜欢读诗篇哦，我跟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讲，我每天早上我会至少读一篇诗篇哦，或者是这个如果不是诗篇，我就是诗篇读完了，我就读这个箴言。然后再回诗篇，然后除了这个之外，那其他的灵修的材料，但是诗篇我很喜欢读，我常常在里面会读到什么？我要跟神来还我的愿，因为耶和华带领了我，帮助了我，这些哈、哦，那很多。所以这样看下来，我们好像哎，圣经当中也不少啊，有许愿还愿的例子啊、哦。其实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还故事还很完整，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人跟神许愿呐、啊，许了一个。哎，我念给你听哈，你猜猜一个这个是谁哈？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谁？雅各哈，雅各啊，他这个被。这骗了哥哥啦，骗了爸爸，最后这个妈妈说你不要留在这里了，去投靠你的舅父吧，所以他就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条路上走，睡觉的时候是枕着石头睡的，在梦中耶和华向他说话，跟他再一次的跟他说到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的神要怎么样子，要将赐福给他。雅各想，哇，我是一个人，我们来美国的时候还有两个皮箱，是不是？他什么也没有，但是神竟然这样子在应许他。所以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哇，这个哇，神真的太伟大了。好，那就讲了刚刚那段话，哎，神如果应许我，给我衣服，给我食物穿啊，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啊，平平安安的再回到我父家，我就怎么样，十分之一献给神。哇，你看他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对神的一个，就是说他的理解，对神的理解，然后他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许愿哈。那这个是我们知道雅各。好了，我们听到这里，你觉得基督徒应不应该许愿还愿呐、啊？这样子的行为，不，说这样子的想法，当我们在许愿还愿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心呢？对神或者我们的了解，好，我们来今天来看这一段的时候呢，盼望我们能够更深一点来看看到底神的心意，或者是说我们透过哈拿这个他所经历的，让我们能够当我们在跟神求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有所超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求你教导我们明白旧约圣经中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将苦情带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我们也将自己沉迷在爱我们的天父面前， 因为你体贴我们的软弱跟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更加多多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OK， 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这个其实我今天会几乎把撒母耳记第一章还有第二章的一部分呢，会截取一些来跟大家来想，所以来分享。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它，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你可以就这样子，当我讲的时候，你也可以再看一下。如果曾经这段故事，我想对很多人都很熟悉哈，但如果你并不熟的话，也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如果我没有提到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背景啊什么的哈。那，这边提到撒母耳记哈，撒母耳，他的背景是哈，在，这个是已经是士师的最后的阶段了哈，以色列人在透过摩西，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在旷野经历了40年的时间，最后进到了神应许的迦南地，他们在那里定居，而且他们有多少族的人呢？12族，对不对？12族的人就定居在这个迦南地，有几族的人他们就去有分地啊，田产啊，有几族？11族，是不是？有一族没有分哦，是哪一族？利未人。为什么利未人没有分呢？因为他们是要来在神面前侍奉的。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是要靠其他的11族的人来供养他们的需要。好，这个是当时的情况，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哈。那以利加拿是谁呢？以利加拿是一个利未人。好，在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说他是他是什么人？那边有提到以法莲人哈，他住在以法莲，可是可能对，就是说他是利未人，因为在历代志的时候，历代志有特别提到利未人的族谱，那特别有提到这个以利加拿的这个祖先啊，什么这样几代这样下来哈，所以我们想应该他是一个利未人，但是他住在这个以法莲那个山地。在那里哈，那他是一个利未人，但他没有在神的殿中在侍奉。不过他呢怎么样？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每年都会去到当时的这个约柜的所在的那个示罗去那边敬拜哈。这是那他有一个他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呢？他有两个妻子，我说哇，这个利未人两个妻子，这是成何体统哈？哈，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叫哈拿，一个叫庇尼拿。那怎么样呢？他哈拿没有生育，那庇尼拿有生小孩，所以很可能第一个娶了哈拿没有生小孩，但是他就再娶了没有生小孩，所以娶了哈拿第一个太太，然后再娶庇尼拿第二个太太，生了小孩，这样。好，这个当时的可能的情况是这样。那哈拿呢，他没有生育。哈拿没有生育，对当时来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讲他是利未人，他照理来讲他也应该不太这个以利加拿可能也不是那么需要对将来是不是有人能够继承这个田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需要哈？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当时的社会环境呢，他这个妇女她不能生育，她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像第一个想到就是什么？神的祝福，是不是神没有祝福？神没有祝福，好，所以这个呢，他对他来讲是一个难处哈，那不是一时的，是一个很长远的时间哈。那但是他圣经里面记载，就是说他的丈夫呢，其实是更爱他的。其实他的丈夫并不是为了因为不爱他，所以就去什么有了二奶哈，不是，他还是他丈夫是更爱他的哈。那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丈夫更爱他呢？就是当他要给这个食物哈，你们他们去到店里面要献祭的时候呢，那哈拿一个人哈，这个庇尼拿一家，但他这个以利加拿的就要给哈拿怎么样，双份哈，两份啊，两份啊，他那这个是当时的情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家庭的情况，即使是这样子哈，哈拿他有苦情啊，就是我们提到的，他这总觉得。神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临到我身上？ 神是不是没有祝福我？那啊、这个只是一个从内心里面的一个那样子的一个遗憾。从别人来看，哈娜你不是很好吗？丈夫这么爱你，你看你也都好啊，无忧无虑啊。那你为什么会在这个事情上面你就过不去呢？好，这样。那对哈娜来讲，对我们来讲，我们很可以这样子来安慰她。可是对一个当事人来讲，他常常想到的就是他没有小孩啊。然后呢，不单单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在看到这圣经里面哈，我看看我这个有没有圣经节哈？有 ，OK。那因为哈娜没有生育哦，然后呢，庇尼拿哈见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刺激他，要使他生气。哎，这几个，我觉得这个讲的很圣经很文雅哈。我们今天想想哈，我要让大家哈稍微身临其境，你要去帮我想一个词也好，或想一个什么什么哈，但不能太粗俗了哈。这边讲到说，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哎，想一下，这个如果因为这个很文，我说这个很文雅哈。如果我们按照现代人很普通的话，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什么样子的？要身临其境嘛，你想想看哈娜的情况啊，这个人庇尼拿丈夫的第二个太太，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你觉得这个像什么？如果你想一个词的话，你会用什么？羞辱他，是不是？羞辱他，刺激他。我想了半天，你知道，我不晓得这个好不好。我想这好像在伤口上面要给他撒盐巴，是不是？好，就是他的痛啊、哦，他的痛啊、哦。但不但这样啊、哦，他没事就给他撒一点盐巴，痛一下。而且更是就是每年要去到示罗，我不晓得一年要去几次啊、哦，但至少一次，我相信。去到示罗的时候呢，一家人，那本来去到那边是要来敬拜神的，是要来献上感谢的，是要来献祭的。那偏偏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就要被这个庇尼拿拿来激动哈，所以在提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加拿好，然后就要这每次哈就给双份给他，然后庇尼拿呢啊就会激动他，好，然后他就哭泣不吃饭啊，你去想想，哎呀，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哈，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哇，这个庇尼拿。很可恶，是不是？我不晓得，这实在是，这个叫什么？我不晓得啊，就在你旁边的，没事就提到你的这个伤痛之处，还是怎么样的？好，那哈娜到一个地步哈，他哭泣，他不吃饭。他们在那边原来是一个，我相信到示罗敬拜神，然后是一个就会有在那里，他们带着他们的食物，然后也献祭，然后呢就会在那里吃饭。你想想看，在那个情况之下，原来是每年都很高兴的能够去到示罗，却在那里每年他就要再经历一次这样子的痛苦哈。这是哈娜的情况哈。这边注意一下，他说哈，这边第七节，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的哈娜那个情况，就。他到一个地步没办法吃饭了，没办法吃饭，就是心里面太难过了，他不想吃饭了。然后丈夫还说：“哈娜，你为何哭泣不吃饭了？心里面愁闷吗？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对不对？你有你爱你的丈夫，跟没有儿子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那这个丈夫是用很理性的来分析安慰，对不对？哈娜没有办法接受哈，对不对？那。”他们吃完了，这边后来又提到他们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呢，哈娜就吃完了哈。第九节的地方提到说，哈娜他们在示罗吃饭完了，哈娜有没有吃啊？可能没有吃哈，大家都在吃，他简直食不知味啊，没有吃啊。然后哈娜就站起来之后呢，去做什么呢？他就去祷告。他来到神的殿中，以利当时的先知哈，然后也是祭司，在那边，他在那边就看到哈娜了哈，然后呢这有记载了，然后呢哈娜在心里面呢，他非常的愁苦哈，他 他在神面前呢，他把他实在是痛苦，然后呢，他知道没有人可以诉说哈，他就来到神面前来祈求耶和华。哈拿，我们说他因为他不能生育，感到痛苦，这个两方面的，一个是他觉得是不是耶和华没有祝福，第二个是来自于这个庇尼拿的这样子，所以内忧又外患，是不是哈？就是一直的常常的要来刺激他哈。OK， 那他实在没办法，他来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也向神许愿。那这一段是我们在今天，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一段是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想一想，哈拿向神怎么祷告，他祷告什么？那我想到哈拿将心中的愁苦向神倾吐，这样子的苦跟丈夫讲也讲不清楚，一般人更无法理解，这个是他看很重的，别人可能不是很理解，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缺乏了那个跟他一样的这个同理心，他向神来倾吐。那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们在圣经当中的罗马书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明明你也知道这个是我看为实在是看为很重的，但是神啊，你如何带领我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祷告，甚至是我们会埋怨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到了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真的是来学学哈拿，他来到神面前，在哪里无法倾诉，但是在神面前他要向神怎么样来向神倾吐，说圣经说倾心吐意。那哈拿呢，也要陈明他向神陈明他自己的心愿。那他在这个祷告当中他祷告他有一个这样子感动，他说，神啊，如果你顾念我的苦情，你没有忘记我，你并不是没有祝福我，就求你给我一个儿子，那我要把这个儿子献给你，我要终身的让他来侍奉神，那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那不是披头散发吗？不是，这个是以色列人讲了就知道，这个就是要把他献给神了，要让神来使用，做一个拿细耳人，他 是一个要神让神使用的，在神面前服侍的人。这个是他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心愿，有一个这样的心愿。好，那我们都不要讲说他这个心愿是怎么样那我在看的时候，其实因为正好之前呢就看到读四世纪的时候，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你知道吗？这故事跟他几乎是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四世纪里面提到有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耶弗他是一个士师士师是做什么？士师这个英文叫做 judges， 做审判其实也是带领他们有时候要征战什么的，当时以色列没有王，所以士师就是他们的领袖。那有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在四世纪的十一章，耶弗他是怎么样呢？他当时呢，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在跟外族在打仗，跟亚蛮人在打仗。那这个耶弗他呢，就心里面突然就有所感动。他怎么感动呢？他说，神啊，他说我在你面前许愿他说将如果你带领我让我把亚蛮人打败的话，我要怎么样？当我胜利凯旋回到我的家里的时候，到了家门口，看谁是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无论是动物或者是人我就要献给你。哇，你说这样子他在做什么样子的许愿结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真的是蛮悲哀的。为什么？他的女儿在他们真的神让就他们打败了亚门人，他回到家里面第一个出来的是女儿，这不是只是女儿，那是唯一的女儿。OK， 就这样子，然后他看到他糟糕了，他自己他起了这样子的事， 许了这样子的愿，这个女儿呢也很顺服，真的就在这个，如果说那个四世纪的故事呢，就是把女儿给献上了。这实在是，你想想看，这个是我当时哈，我就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个不但没有智慧哈，而且是自己的血气在这当中哈。这个耶夫他这样子的事实，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许愿呢，然后还这样子的愿啊。你说神会悦纳这样子的献祭吗？不会的。那这样子的作为，真是没有明白神的心意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哈拿向神来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我想，这个我们也要替他来做，来站设身处地的来想，哈拿他的祷告像什么样子的祷告哈？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哈。他的祷告非常的迫切，怎么说呢？我刚刚提到说，他吃不下饭，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哈，你再看那个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的记载，以利啊，当时看着他这个哈拿，这个妇人在殿里面怎么样呢？他说他在没有出声音啊，然后在那边祷告，然后就嘴巴会动，但是没有出声音。我想这个跟他们的一般的这个行为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祷告的时候是会要祷告有出声音来的。哈拿，你看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甚至不知道怎么祷告，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在面前，他就是只有嘴巴动没有声音，是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他拼命祷告，祷告多久我们都不知道。以利在旁边看了很久，就想说他是不是喝醉酒了，所以就要责备他。那结果呢，他在哈拿就跟他解释说，我其实不是喝醉酒，我是怎么样，我在神面前，我在跟神倾心吐意，因为我的苦情，我要来向神来倾诉。好，那以利才知道。那第二个就讲到说，你看他之前他真的吃不下饭，不晓得祷告了多久，然后后来才发生了，他愿意去，他就去吃饭了哈。所以我不晓得是从午餐到晚餐呢，还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想象，或者是说就是那个长到一个地步，根本就在那个当中非常的迫切的来向神求，而且是，所以不是只是一个交托交给神 ，OK 好了，神我求完了哈。他是一个很，那他在这边有一个很，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他祷告了，不，他向神祷告很长的时间，然后也向神陈明了自己的心愿，然后呢，他就来跟以利来诉说。以利听到了之后呢，以利的反应哈，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哈，他说以利在第17节的地方，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予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必你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带愁容了。我想可能有圣经可以看到哈。那，对，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他很苦，在神面前这样子的祷告。那，也有一个感动，他向神来祈求哈。那，当以利来给他祝福说，愿神就按。也允许你所求的，那哈拿呢？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就交托了。那妇人他就走去吃饭了，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觉得这个是在我来讲哈，当你看到这一句“面上再不带愁容了”，这个就是他的，虽然神还没有成就，但是真的是他把自己也交托了。脚脱了之后，面上就再不带愁容了。好，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祷告盼望我们也能够操练这样子，我们在神还没有，我们还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神是顾念我们的神，我们可以把他交托信靠，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深信神必然会有他的安排，这是我们相信的。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了，他面上再不带愁容了，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他们就回去了。那耶和华，圣经里面说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了，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的意思就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求来的哈。我在准备这个预备说 OK， 我在四月的时候要讲到，我一直在想我要思考什么样子的一个题目的时候，我看到了在预备，然后想到这一段的时候，然后我就其实花了很多时间，什么呢？一直在思考这一段对我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提醒，或者是说我能够分享什么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哦。哈拿他生了撒母耳，然后他因为他记得他臣民，他对神臣民他的心意，他也就守信，要把撒母耳一生要来献给神。好，那所以才有我们刚刚读的哈，在第一章的这个26-28节的地方，他来到了这个那个以利面前，他怕以利忘记他，是特别提到说就是以前那个啊，来向神求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你说我喝醉酒的那个，但是我要在神面前，我要把我耶和华所赐给我的，我要来献给耶和华啊，这是他提的。那好，你知道在这个之前啊，应该先提一段，他不是就生了撒母耳吗？好，生了撒母耳，然后呢？哎，过了时间又到了，这个以利加拿呢又要去圣殿了，要去示罗这个圣殿，当时圣殿又要去那里了，所以以利加拿就说：“走吧，我们一起去吧。”然后哈拿说什么呢？他说：“小孩子还小，他说我要带着他，然后要等他断奶之后，那才带他去，然后要献给耶和华。”啊，这个你在看你的，如果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怎么发展的话，你说，哎，哈拿是不是他这个舍不得了哈？这撒母耳一定是等一下，我们来思想一下撒母耳哈。但当时的情况就是，孩子生下来了，以利加拿又带着全家要去到圣殿，好，要来献祭。那哈拿很坚定的说，孩子还小，等我来照顾他到断奶的时候，然后就要来献给耶和华了。那，我们来想到哈，他要献给耶和华，将撒母耳。那其实圣经有记载哈，他说神眷顾了哈拿，他先后又生了三儿两女。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跟他哈拿本身，他有没有求说神啊？我献一个给你，你就多好几个给我，没有，没有，他不是这样子在那个哈，他真的是当他在献撒母耳的时候，唯一的哈，全部的把它献上哈。那这个妇人，这个哈拿在就是我们刚读的这个26-28节的地方。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他跟神求的，神已经给了他了，所以神给了他之后，他说：“那我就把神你给我的，我归给你。”哇，这让我想了很久，这让我想了很久。哈拿哈，这些里在第二章的时候，一开始有一段，这个是一个插曲哈。哈拿在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哈拿之歌哈，在2:1-10，这一段经文呢、啊，常常跟圣经，如果你知道圣经的一些诗歌的话，它跟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个诗歌是非常的拿来相提并论的，是什么呢？是玛利亚，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她见到以利沙伯的时候，因为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好，没有结婚，但是要怀孕，要生子，然后她心里面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然后来到见到她的这个亲戚以利沙伯，以利沙伯看到了那个就有了感动， 然后就玛利亚就在那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个有讲了一段话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尊主颂或是玛利亚诗歌哈，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两段呢，其实都有类似的地方。这样子的祷告不是只是为了哦，我即将要生的小孩来祷告，超越他哈，是怎么样？是神感动，神借着圣灵感动他们，当他们来这样子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也带着对未来这个神的国子民的这些的预言啊、宣告等等哈，所以是很美的诗歌哈。那这个是题外话，我们来看看撒母耳哈，就说哈拿，你再想一想，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去体会那个哈拿没有小孩的那个苦情，然后神真的赐给他了一个小孩，然后他怎么样子来预备这个撒母耳啊？那个时候他就带来就献给在断奶。我们大概猜猜断奶的时候是几岁啊？我现在没什么概念哈。他们说啊，一岁，我不晓得哈，断奶啊，还是有些人可能比较稍微喝的奶喝的长一点哈。好了，不超过三岁好了，三岁，好，三岁断奶哈。如果我们传统了哈，现在小孩可能比较快一点哈。那我们说三岁，你想想看，一个三岁的小孩，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有很多有年轻的父母的，你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小孩，耶和华赐给他的。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第一次，我们做父母亲，我们也没。可能也没什么人教我们怎么样做父母亲，你单单要把他给每天照顾好，你都觉得战战兢兢，对不对？然后你看着他的长大，你心里面会非常的激动，然后是这样子在带哈。那怎么样？来到要等他断奶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就带到耶和华面前。那这个小小的撒母耳，他就穿着这个这个什么细麻布的以弗德哈，以弗德就是。这个祭司穿的衣服哈，你想想看，那个小小孩穿着一个小号的祭司服哈，一定会觉得很可爱。但是他在哈拿把他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唯一的小孩献给了主，在耶和华面前侍奉。那这一段就这一节呢，就更让我想很久，你知道吗？这下面这一节，圣经在这一节上面很细腻。撒母耳的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他和丈夫一同来献年祭的时候就带来给他。哎呀，你想想看，那个描述很细腻。哈拿想到他每年，他已经把这个他最心爱的撒母耳献给了耶和华了，但是呢，他仍然有那个母亲的爱。他做一个小衣服，哇可能常常在想，哎，现在变多大了，哎，再下一个又再大一号了，做那个衣服，然后带来，就带给他，好，他献给了耶和华。但是他的对撒母耳的爱，我想没有终止，没有停止的，是这样子的在爱他。我真的要去，就是说在准备的时候，常常一直在想这个。其实之前在读的时候，每次读到这边，我会停下来，我在想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这样子的一个哈拿到底他。所献上的，他对神所许的这样子的愿，他所献上的，他是怎么样？你看啊，这个有一个 picture， 我们有时候看一个照片，可能可以让我们去多一点的想象。哈，他每年就一个时间能够来看到他这个小小 summer 慢慢长大，这样子的心。好，这个小孩子呢，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哈，圣经描述的。再来还有一节哈，再来一节圣经，就在第二的那个提到，那孩子撒母耳的身量，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孩，这么顺服，这么懂事的一个小孩，哈拿献给了耶和华。你知道这段话，如果你对圣经你比较熟的话，这样子的一节圣经节还曾经出现在类似的圣经节还出现在谁身上？耶稣，很好哈，耶稣在我看哈，我这边有下来，在路加福音就记载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你想想看，撒母耳在圣经当中是这样子在被描述的哈。那撒母耳，我们再来多说一点撒母耳哈。神栽培造就了撒母耳，他成为以色列哈，他是最后一任的士师。那他是当然他在示罗神的殿中侍奉，所以他是一个祭司，是不是？然后他呢，他也做了先知，先知，因为透过他哈，神透过他，神拣选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当扫罗离开神的时候，神再透过撒母耳，再另外高立了下一个王大卫。所以你看看撒母耳哈，我们这个时候是他，我们在想他母亲把他献给神，那他将来对以色列，你看他的影响。好，那哈拿将自己的最心爱的来献给了耶和华。好，最后我想再回到这个题目，就是超越条件交换。那哈拿他献上撒母耳，那我们知道他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许这样的愿，这样子跟条件交换差多少呢？我在想，你跟我们或多或少，这是我自己坦白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跟神在祷告在祈求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我们或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神啊，这个我愿意为你做什么，如果你应允我的祷告，我愿意把自己摆上啊什么的。我记得以前那个张伯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张伯利就是在六四的时候他是天安门的副总指挥，后来因为逃到苏联啊，然后又回来啊，然后他经历过很多很多，就是差一点生命都要没了，或者是生了癌症然后怎么样。他我就记得他常常他说，我常常祷告什么呢？说神啊，如果你能够为我你能够救我或医好我的病啊，我就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次绝对不后悔，绝对不黄牛，绝不撒赖哈。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嘛，他最后他做了牧师了哈。但我就记得他讲到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就是我们在跟神求，然后就我们在求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忘记的。那在哈拿跟撒母耳求的时候，跟神求的时候，他这样子的这个符不符合条件交换的原则？你知道吗？我神啊，我跟你求，像雅各神啊，如果你祝福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我将来我把我有的你给我的，你祝福我的，我给你十分之一，我奉献十分之一啊，对不对？这个的话就还好像还说得过去。哈拿是神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我这个神你所赐给我的儿子，我就给你。哇，那干嘛求呢？是不是？你会不会想，给了你，你就再完全再把它摆上？所以我们去想想，这个真的超越了这样子的交换哈。那这个是我第一个要想到的。第二个，当哈拿来跟神求的时候，是不是说神啊，这个庇尼拿实在是很可恶，他让我这个心里面实在非常的痛苦，所以啊，求你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又聪明又漂亮，又将来又读 Ivy League， 好，然后呢我就能够扬眉吐气。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中文说扬眉吐气，哇，都是很哇，好像一口怨气终于可以吐出来，是不是？是这样子吗？不是哈，他在神面前求的是，神啊，我不是我在信心上面我经历了这个考验，神，我要知道你没有你还是眷顾我的，那神，你垂听了我的话，我要把我的所有要来献给你。这个是我觉得让我如果要去体会说到底为什么哈拿会这个神给了他在完全在线上这样子，他献给耶和华的心跟一个做母亲的心，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想的。他很爱这个小孩，也很照顾这个小孩，每年做一件外袍要带去示罗给他，但是看到他献给耶和华的心。其实我 蒋牧师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会提到我，或者是教主日学的时候，他说我像他爸爸那样子的那一辈，是不是年纪比较大，或者是说跟他在交通啊讲话的时候，今天我轮到我了，我可以讲讲他哈。什么东西呢？就他曾经讲在分享，还有师母也是，他你知道他们家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对不对 ？Matty 跟这个 Timmy 哈，那他就提到说，他希望啊这个 Matty 啊能够怎么样，能够有受到好的教育，受到好的教育哦。然后呢，因为他的心是怎么样呢？蒋牧师提到说，他希望他将来能够做传道人，为神来使用。哎，这个你知道吗？我听到传道人自己，那传道人，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蛮辛苦的哈。他自己愿意再把自己的儿子再说好好的栽培，再献给神。呀，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真的很感动。呀，那我们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奉献。那我讲了这个蒋牧师不好，只提他哈，我再提两个人好了，我们的佳佳简洁好了。为什么我会提到他们两位呢？你知道我们曾经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事情，你知道吗？我们很辛苦哈。那神恩典一次不止带一个，带两个来哈。那他的这个简洁的爸爸这个简教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然后妈妈哈，那我们师母我们就一起有机会有聊天啊什么的。那他们在跟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事情让我想到呢？就是他学琴为的是什么？那我们当中也很多我们的小孩子，我们学乐器，这个乐器那个乐器的，他的学琴就是为了将来要能够让主来使用，在教会当中能够侍奉哈。那佳佳更不用说了，是不是？他说是妈妈带在练琴的时候，妈妈带着棍子在旁边呢，这样练出来的。练啊，我们感谢主啊，他们的父母亲啊，这样子的栽培不是为了要怎么样，甚至简洁是，你知道这个音乐系的 PhD 哈。但是在神面前侍奉，有些时候我们失败了，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们能力很有限，对不对？所以他只能很有耐心的跟着我们这样子在这边练习哈。我们感谢主了，真的是将他的父母亲将他摆上。所以今天我们或许不是将我们自己，我们也真的好好想一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我们的儿女，我们为他怎么栽培，我们为他求什么，我们为他求什么？好，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子来为他在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想想看哈拿怎么样子，他的心意怎么样子将撒母耳献上，我们去体会那个心意的时候，盼望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做传道人，因为神有感动才会带领，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做的是我们预备我们的下一代，让他是可以让主来使用的。好，如果他有学什么样子的才艺什么的，去想一想哈，想一想到底这个我们能够让他来为神做什么。好，我们当中或许不是为着儿女在求，很可能是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样子的，在神面前像哈拿一样，他心里面有一个苦楚，可能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有各样的我们的需要，在神面前我们来到带到神面前，我们想神啊你顾念我，对不对？所以神你求你来应允我，但在这个应允的过程当中，我也有盼望我们超越这个条件的交换，因为知道什么，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神顾念我们，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要跟神来求。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真的是不用去跟神做条件的交换，因为神缺吗？神一无所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说神啊，我愿意在你面前，你所给我的这样的环境，神你所给我的环境或许有很多的不容易的困境，但是神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我向你倾心吐意，你知道我的需要，然后呢我不停留在这里，我愿意不是等待你应允我了我才奉献， 我才侍奉，我才好好的教我的小孩，不是的，是我知道神，你看顾我的一生，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神，我愿意先在你面前，我把我自己摆上，让我们这样子的来跟神来求。所以环境这样子 的情况，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神啊，求你把这个聘礼拿走，或许这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更靠近神，让我们更去倚靠神，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能够在操练我们的信心上面，我们能够依靠神，我们能够成，我们能就能够成长。当我们有成长之后，我们能够超越，然后我们也盼望我们因为神所加添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因着我们的操练，我们的信心有了长进之后，我们甚至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安慰。好，这是我今天来跟大家做的一点分享。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以及我们信心的程度我们不同，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以斯帖、但以理或者哈拿这样子一个很信心很伟大的故事，我们不需要去复制这样子的圣经的一个经历。好，我们不需要。但是如果今天神感动你对你说话，那求神也帮助我们按着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将自己带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回应神的感动。好，我们不需要再跟神用条件式，神啊，你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们不需要。来我们看来看看，我们来想想我们来向神求什么，我们也想想神，当神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在献上什么？不是一个条件的交换，是超越了条件的交换。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若是我们心中有苦楚的，我们有苦情的，我们愿意带到你面前。求神让我们顺服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我们知道神你要带领我们，你要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没有失去对你的信心。主啊，我们也在你面前，我们迫切的来向你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的路上经历成长，我们就能够愿意来接受神你的带领安排，知道你一直都在顾念我们。感谢神将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因着我们对神更加的认识，在生活当中亲身的去经历神，我们就能够将自己更交托给神，我们好来担负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更大的使命。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祷告，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